各位好，今天9月29号，我是午夜三人，吃了吗？您呢？王健林呢被限高了，这两天肯定是大家都特别开心，对吧？哎呀，终于他也有这么一天，经常有人这么说。王健林呢，这个说实话啊，因为是首富啊，曾经的首富，三届首富，而且呢说话呢有时候不是特别在意，再加上有一宝贝儿子，一直公众形象呢，你说有多好，这个肯定是说不上了。所以呢，大家呢看着首富呢倒霉呢，总还是比较开心的。但是至于说这到底为什么开心，咱一会儿再说。我就查了一下这新闻，确实是，是甘肃省兰州市啊，中级人民法院呢发布的一个限制消费令，这个对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及其法定代表人王健林采取限高消费措施，执行的标的金额呢是多少呢？1.86亿，就是1.86个小目标。这个小目标呢，其实是不算大的。然后呢，因为这个限高呢，我就去具体看了一下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啊，大概就是他在下属的一家公司。就是王健林这个万达集团下属一家公司，跟当地呢有一个这个债务纠纷，然后呢7月份的时候呢就已经要被执行了，但是应该来讲呢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执行下去，现在所以给限高了。但是实际上而言，你可以查一下，它真的限高了吗？没有。说实话，真的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限高。你在那些地方，你查一些执行网啊什么这些东西，这限制你不一定查得到。那这种事儿吧，其实你特熟悉这个国内这办事的规矩呢。大概来讲，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就是呢，当地的这家公司呢，在当地算是地头蛇，跟这边呢有或者是有政府背景的公司。然后呢，跟这个王健林的这个万达集团下属的一家公司啊，有一些这种关于债务上的纠纷，就是关于甭管是工程款呢，还是其他一些东西。然后呢，就是一直拿不着钱，拿不着钱之后呢，就买通当地的，这实话实说就是买通，或者甭管是用钱还是用人情去，或者是说行政命令来买通他，然后呢，让当地的这个法院给你出一个这种限高令。这限高令啊，其实啊，并不会给他造成真正的麻烦，因为王健林人家有私人飞机嘛，对不对？这个，而且平时你开个车什么的，咱不当回事儿。那而且人家再说了，这么多万达广场，人想消费个什么东西，人自己去自家的地儿，就相当于自家餐厅，对吧？你能限制他不点葱烧海参吗？这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呢，这也没什么大用，主要的呢就是掀起一波舆论来，然后呢逼他还钱。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没有什么说具体的说，好多人在讲，哎呀，万达连1.86个亿都拿不出来了，说到底是差到什么程度？不到这个程度，就跟大家讲，这还真不到这程度，这不是给万达什么洗他的底，万达的资金链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但是呢，还没有到这样的一种这个程度，那。万达到底是有多紧张啊？它的资金链有多紧张？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呢，我查了一下它的资料，大概来讲吧，万达集团呢是23年开始啊，就是开始持续的，就是出售核心资产，就是自救，这个跟那个比这个恒大要晚一些，但是呢，实际上连环暴雷也到他脑袋上了。那主要涉及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商业地产，就是万达广场。然后呢，酒店管理、电影的股权，然后金融业务这几大层面上，大概截止到这个月的时间是多少呢？已经累计出售了大概100多座这个万达广场。就是万达广场大概有多少座呢？就是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有多少座。它最巅峰的时候啊，是513座万达广场，这是它最高的一个记录。到22年底，就是开始出售这个资产的时候呢，他在那之前已经出售过一些了，这比较低调啊，也是回笼资金，那大概是470多座，现在有多少呢？大概呢有还有300座万达广场在这儿，对，总回笼这资金有多少钱呢？大概是1500亿，对，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呢，我可以跟大家。就是直接把这数字都会跟大家说一下，就是23年的时候呢，大概出售了得有30家这个万达广场的股权，买家是谁呢？就接盘的是谁啊？比如说新华保险、阳光保险，用险资来进行的接的这盘。为什么用险资接盘呢？因为万达广场是属于一个基本上来讲是城市地标类型的东西，这也是当时万达集团呢就是打算干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一定要做，就是城市地标。 城市地标呢，它的商业租赁是比较好的。如果只要是经济上不是说受特别大的冲击，那基本上来讲，这个东西是一直在挣钱的。那险资为什么会进到这里边来？很简单，险资求稳。我如果想进行这个包括这个增值啊、保值啊这种活动，那基本上来讲，这种商业类型的地产是比较受青睐的。因为股市你还不好讲，股市是挣钱挣得多，有可能赔钱赔得多，对吧？那如果你要是说这种城市地标类型的这种商业地产，那它呢就比较容易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回报。这个也是为什么险资进场的时候比较多。当然这后边也有一些就是输血的因素，就是万达集团也属于这种呢，尽量别让它倒，大而不倒，就到这个程度上。它跟许家印那个东西呢还有一些区别。许家印那个东西它倒那是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它那个东西玩得太邪了。万达呢说白了在中国地产界虽然是看风格比较强悍，但是呢他在中国这个领域里啊，咱别说其他地儿，他本身的这种资金的玩法在中国地产界还不算最激进的那种。而且呢他有不少这个优质的资产。那恒大是不一样的。恒大的很多那种资产其实首先第一个他被抵押了。第二个呢那些资产不值钱。就是他那些那个在小城市各个地方那种小城市遍地开花的那些房地产，经济往下掉头一走，对吧？那二线以下的地产市场一崩盘，就屁都不值。但是万达不一样，万达它大量的是商业地产，万达的这个东西就比恒大要好，所以呢救也是要救的。所以为什么说像新华保险呢，或者是什么这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险资啊，阳光保险的这种险资就进入到它的这个里面来呢？大概是这样。所以23年的时候呢大概就回笼了大概3到400亿。哎，这个然后万达电影的那个股权也出售了，累计超20%，而且失去了这个实际的控制权。这是他在23年的时候。24年呢出售了26家这个万达的广场，总金额呢大概是200亿，对吧？这个泰蒙投资集团呢，哎，中信资本呢，而且呢是给他书写了600亿投资这个协议。这个呢是他本身这个拿到的最大的一笔，这两年拿到最大的一笔投资，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而且呢25年的时候他继续在卖，对吧？现在好像是这今年出了几座了，大概得有个那个五座，对吧？一两个月的时候就出了五座。然后呢也是通过给这个新华保险给新华保险给拿走的。他是新华保险下属的一个叫昆华投股权投资的一个机构去给拿走的，回笼了50亿。然后呢三月呢扬州也出一栋啊，然后呢这个其他的地方四月出售了万达这个酒店管理公司的100%的股权给这个同城旅行，就包括大概售价是25亿左右，差不多就是这个钱。所以呢就是5月6号的时候呢他其实做了一笔大交易，可能好多人都还有这个印象，就是呢一次性的出售了48座这个万达广场，就是北京的、广州的、成都的、杭州的、南京的、这个武汉的这一线城市的啊，就是超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然后呢就都这出了。当然也有二线的，比如说像东莞那种地儿。那42个一二线项目，这其他的6个才是那种小的地方项目。那泰蒙管理咨询公司和这个高和丰德，然后呢再加上这个腾讯控股，哎，这些地方呢阳光还得加上险资阳光人寿，就是大概估价呢是500亿，就把这个等于给收了。那这样的这个一个大规模的这个出售，就等于它的核心资产，尤其是在一二线城市的这个万达广场的核心资产，就是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就是被人给收的很厉害了。当然它还有其他的300座左右的那个万达广场，但实际上来讲它已经就是说它的核心资产，就核心的这些东西已经大幅缩水了。这就像他们本身的它的财富缩水是一样的。它的财富缩水应该是原来是1400多亿吧，1400多亿应该是美金，我记得应该是美金吧。然后现在缩水到了500多亿，大概就是500多亿这个水准，大概就是说它缩水了得有个60% 至少有60%的这个财富大量缩水。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王健林这整个人都已经脱相了，当然他家公子在东京过得也挺好的，看上去还是跟那个各路的这个网红，就是你反正他个，就是他那些女朋友吧，就是如果你排成一排看，我反正你可能我有脸盲吧，就是我不太分得出来谁跟谁，那大概都是他是这样的，人家过得挺潇洒的。可能有人说，那他还能过这么潇洒，这就叫什么呢？这叫哈、啊，瘦死的骆驼比你大，怎么都比你大。就是他再怎么样，他的这些财产也都不是说你能够像我们这样普通人能够望其项背的，哪怕就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小目标吧，普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这钱。这个这你要搁我，我有俩小目标，我说实话，这个就绝对的过得挺舒服的了。人家这个真是不当回事儿，随便在哪儿藏着掖着，这钱都是有的。所以别争竞说他儿子为什么还能过得花天酒地的，这也是正常的事儿，这是正常的事儿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大规模的去把这资产变现，然后去那个去填这个窟窿，那就说明了他这确实是。本身的这个资金链非常非常的紧张，如果一旦说有什么问题，说这钱供不上，它主要是公开的债务，它私下的债务我们并不知道是多少，它公开的债务太高了，应该得有个6000亿左右，我应该是有这个数。然后呢，这个东西就是大家估算的大概得有这个数，这个呢不能够这个不能够去把这个债务直接给就是赖掉，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家印是根本不可能还上的，他这块还是在努力的去把这个资产去变现，然后去把这个坑给填上，再留一部分资产呢以备东山再起，对吧？但是他现在的如果要是这么个卖法的话呢，王夏呢就其实是很难再东山再起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最核心的这部分，就比如说今年五月的这个48座这万达广场，是它最核心的资产之一吧，应该算是之一。那像这样的资产，如果你直接出去的话，你再想回来其实挺难的。整体而言呢，中国的这个商业环境呢又没有那么好，因为王夏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中国经济是肯定要走下坡路的，整体商业地产的一个租售都不算特别，不会前景很明朗。就你看现在的这个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像上海的一些稍微的偏远一些的地区，就好多的这些写字楼都已经要不空置率高，要不呢价格非常的低。那你像这个北京这一块可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样的这种情况，那险资出手，它为了一个是它资金的这种出口，二一个呢是一个那个低回报。但是稳定回报这个可能还行，但是你作为一家商业公司，你要靠这些东西再往起走，在整个大的这个商业环境之下呀，你就非常难了。而且这些年你可能就丧失了这个机会。王健林你看现在他这个样子，说实话你说他还能活多少年，说实这个我真的不是特别看好啊。他54年的，今年也应该71了吧。其实说起来，王健林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律的人，这人特别牛逼，自律。我见过他一次，就是近距离的见啊，就近到什么程度，就是几米远的程度。为什么啊？是因为当时我是哪年回国呀，在那个东边办点事儿，然后就随便找了个地儿，就是万达酒店，万达的那个索菲亚酒店。就住那儿了，是在这个东三环那边差不多，就是那个阳光100那边差不多的那个地儿。然后呢，我是下午正好没事儿，我就去健身房去锻炼去。转手呢就看着，因为健身房那个时候是一个人都没有的，确实一个人都没有，我就一个人在那儿跑步机上在跑步嘛。然后转手这个就看王健林进来了，身边呢就一个人，就一个。你说是教练也罢，是那个护工也罢，还是包括或者是保镖也罢，在那儿，在那个就是那个也是跑步机，但是他不是嘛，他不跑，岁数大了嘛，不跑。然后在那健步走，也没有特别快嘛，大概得走了有个40-50分钟吧，至少是40-50分钟的样子，然后才离开的。而且就是我估计着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这边开会。利用下午的间歇时间过来做健身， 就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当然咱没好意思去直接去跟人说，哎，那个王总跟您合个影，这还真做不到这种事儿，而且我也怕人家保镖再给我撂地上，这犯不着的事儿，对吧？就那一个人都没有，就您老人家，你看着我长这德行再冲过去，那特别像绑票了，对不对？这肯定不行，所以呢，那就大概见过，我就是能理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律的人，而且非常勤奋的那么种人，但是呢，他这样的话也不太可能能够挽救他整个这个商业帝国。但是说起来的话呢，像王健林他们这样的这种首富啊，在中国出事儿呢，也不是一个特别稀奇古怪的事儿。这是说白了，真不是稀奇古怪的事儿，因为。怎么说呢？中国呀，这个是曾就是从开始有这个胡润榜之后，各位都知道胡润榜这事儿啊。胡润榜的这个财富呢，虽然是说经常性的胡说八道，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在你能在明面上见到的财富的排名，也就是如此了。就是我什么意思？就是我。非常清楚，好多人可能跟我说这个胡润这个排行榜就是瞎扯，对吧？他有好多的这个人呢，其实都不在这个榜单上。这件事儿不用您告诉我，这个对中国的财富的分配这件事情，我其实是非常心知肚明的。那在胡润榜上，如果待着的大部分人，如果把中国隐形财富的拥有者搁到这个榜单上，这里大部分人都得滚蛋，前五百名滚蛋一大半，这不是开玩笑，确实是如此。但是呢，他能到放在明面上的财富的这些人，大概就是这些人。所以呢，他的财富的这个大小，就是说那个有多少，也不会说大差不差吧，就排名大差不差。但是呢，上这个榜单呢，真的是一个特别糟心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首富出事的概率要比其他国家首富要大，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三成到四成的中国的首富都出事了。就是我所说的出事啊，不是说这个不是说他遭遇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就是就说白了就是三个标准，一个呢是这个自己本身消沉了，就是人没了；另外一个呢是这个有这个官非，就是被抓进去了；要不然呢是财富呢大规模缩水，这个是三个标准。那像中国这首富大概在胡润这榜单上曾经有过20到25人次，大概有这么多，就是但是出事儿呢我们都能知道。比如说吧，第一个我们最清晰的知道的黄光裕，他是2425和2028年的不是什么2425，2004、2005、2008年的这个首富，三届首富。那08年怎么了？一下因为内幕交易非法经营罪名就被捕了，判刑14年，财富呢是从多少呢？430亿，2008年啊，那430亿缩水到不足50亿，2021年出狱之后，您自己想想啊，他是这个08年这个进去的，然后呢21年出狱，这中间多少年，多长时间，对吧？那大概这他几乎就没怎么减刑，我印象当中他是没怎么减刑的，大概就是直接坐满了出来的。那而且呢25年国美就退市了，负债呢超过100亿，对吧？这个他是一个倒霉的。那其他的王健林现在都不说了，对吧？这个许家印是2019年和2020年的首富，这个事情就特别奇怪。其实他在登顶首富的时候，就大家都已经就是真正的这个行内人就都已经知道他要出事了，这个不是开玩笑啊，就是当时就有媒体已经开始在挖他这个事情了，但是他依然登顶这个首富，对吧？他23年就3年之后直接就是涉嫌非法集资的被拘留，在那之前三年前大家都已经知道行内都知道他要出事，但是他还登顶首富。那2.4万亿的违约，对吧？破产，2024年破产清算。个人财富呢，这个2000亿直接缩减至零，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那还有一位就是原来刘永行是什么呢？是这个刘永好的兄弟，新希望集团的，这个是90年代末，大概是第一批吧，中国的这个首富吧。这个就是磷肥项目那会儿资金断裂，兄弟分家， 个人财富呢缩水到几十亿，对吧？很未入狱，但是呢，这个商业帝国整个瓦解了，多元化投资失败，家族内斗，这是他这块。还有融资建，融资建可能各位都不太这个，就是看不着他什么消息了，因为他走的比较不是他走的比较早，就是说他离开公众视野比较早，知道出问题了。因为荣氏家族是这样的，荣氏家族是有钱了很多年的家族。他们呢是知道这东西有问题的，然后呢，如果一旦出事的话，马上就要全身而退。所以07年他是首富。这个呢，08他为什么出事呢？是08年的时候呢，金融危机，在那个外汇投资失败，这个损失呢超过150亿。然后呢，09年呢，就把这个中信泰富的这个董事长就给主席就给辞了。然后呢，就淡出公众视野了。这是他，丁磊就不说了。丁磊是03年的首富嘛。丁磊关于这事还挺有意思，跟大家讲个故事啊。这个你当时一听啊，虽然他是把我网易云音乐也给封了，这不能怪他，对不对？人家也管不到这事儿。但是呢，03年的时候呢，压刚上市，刚上市，第二天就开始去敲钟了。晚上啊，在这个酒吧喝酒，我当时有一姐们就是正好看见他了，对吧？看他在那喝酒，但是也不知道他。那个具体说是这个说要上市，就知道是丁磊嘛，就还撩了他一下，对，撩了他一下。然后丁磊呢就完全就没感觉，一晚上在酒吧对着杯酒在那嘿嘿傻乐，就特别有意思，这人。然后呢这个但是呢就是说这人挺好玩的，这是一个后来养猪去了，现在呢也都是淡出公众视野了。那这些如果我们把这些都给加起来的话，各个首富出问题，就是我说那三条标准的话，那中国的首富呢大概有3到4成就都出问题了。那可能有人说这3到4成出问题这也不高啊，那商业上嘛不都是这样吗？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是这样的，这主要看这种出事的原因和这个结果。你看你比如说吧，像日本和美国这块这个首富出事儿，对吧？那有多少呢？大概统计了一下，这个不是我自己统计啊，我让这个是就是 AI 给统计了一下。大概来讲啊，出事儿呢也都是出在比如说日本大概是10%到15%，就这个就比中国要低至少一半了。那美国是多少呢？美国是15%到10%。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它包括这个你出事进监狱，然后那个破产或者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都算在内，也都是大概只有5%到10%的这种概率。但中国呢就非常非常的高，到3到4成，30%到40%，那就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关系了。而且呢，就是中国这首富就是继续往下出事的可能性也依然存在着。你别管是张一鸣啊，还是这个马化腾啊，马云这边出事也不小啊，对吧？自己这个遭遇很大挫折，现在可能是又得到什么消息，又回国开始自己这个第二春。但是说实话，我不太看好他们这个。我其实觉得马化腾是一牛逼人，他这么多年特别稳，而且呢隐身于幕后，不太出头。马云就不一定，马云他要倒第二次雪梅的时候，我一点不会觉得惊讶，对吧？那你看中国这首富这些年就跟原来的首富就不太一样了，原来首富都特别高调，然后一旦首富之后呢，就容非常快的到巅峰，然后他就断崖式的嘣就能跳下来。你看这个谁，黄光裕08年还首富呢，直接就被抓了，对吧？这个像什么许家印20年的首富，对吧？两年，19年20年啪叽3年之后就被办了。马云也是直接啪叽，这个被蚂蚁金服这上市这夭折，转手这个自己的财富大量缩水，公司控制权失去，这没毛病吧？这都是再从巅峰那儿夸就往下走。马化腾就牛逼，马化腾到今天人家特别稳，对吧？这是他的本事。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些人，他们跟其他的是都不一样的。现在的这些首富，甭管是这个姓黄的拼多多那哥们儿，还是张一鸣，还是其他一些人，他们只要是一被弄到这个榜单上，然后成为这个首富或者其他一些，马上退居幕后。这科技企业的马上退居幕后，就把这个东西，我虽然可能是股权什么都还在，控制权什么的，马上就走，跟原来的这些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不等你去收割我，我就先撤了，大概是这样，跟原来的这些首富们的形式有天壤之别。 这就是聪明，这就是聪明。我这火中取栗挣的钱，我怎么才能够保证让它能够留在我手里？所以这些年里啊，这个新的首富们就都低调了很多，跟原来不太一样了。老的首富当然也有很多了，比如刘永好啊，然后这个包括一直也是常青树，然后再包括这个像是这个马化腾他们这些人都还是挺牛逼的。但是呢，中国的首富夭折率确实是比较高。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好多人在得问为什么？这是因为啊，这些年呢，就是中国的这个转型，就是包括它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翻过来覆过去的烙大饼，你每一个行业，包括这个每一个这个风口都不一样，而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后发的这种管理。就是我们原来啊，因为整体没有建构起一个完善的法律环境，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对吧？甭管他怎么样，他在摸这石头，你也不知道他摸到哪一步了。摸到哪一步，谁走了一条大运，就雷军讲话嘛。这个在风口上，猪都飞得起来，对吧？有些呢，猪呢就飞得更高一点；有些呢是长出翅膀变成飞猪啊。这然后呢，有些呢就是呢没长翅膀，觉得呢就是我在这风口里待着挺舒服。然后呢下来以后啪就摔成猪肉脯，对吧？这个大概是这样的。那他这种不完善的管理，就造成原来的公司和他的商业模式以及他所依赖的整体商业环境会有一些非常巨大的变化。一旦这东西有变，你马上就出问题。你比如黄光裕，就是黄光裕在那个时候，他在之前做的一些商业操作，实际上是法律上是没有具体详细规定的。你要硬套肯定有啊，这个我不跟大家搬杠，你要硬套你肯定是有的。但是在那个时间点，在那之前的那些时候，他的那种商业操作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比较灰色地带，偏这个违法这一块，但是想弄你，夸击你就进去。这就是这些年给埋的这些雷，所有的中国企业家啊，你只要做大了，在你原来干的这些事儿全有陷阱，这些陷阱非常非常的可怕，就是如果想弄你，就能够直接的用最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弄到你，因为你那些东西现在是不合法的，只要是一追溯，你就出问题，而且那些人那些事儿，你以为这些监管部门不知道吗？你经济好的时候，或者是说不想弄你的时候，你啥事没有。那只要想弄你，随时有这种材料。所有的中国的企业家，就是稍微做大一点的，全有原罪。这个原罪并不是说他的经营手法或者其他一些东西有问题，而是他本身的就原来的在甭管是在法律政策还是这些一些行业的规定上，都给你设了完全的陷阱。那没有这，在中国没有所谓的这个既往不咎这件事，也没有说法不可诉既往这件事情，他想弄你就都可以，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就往往都是这样的。而且呢，在中国办事儿，各位也都知道，只要在中国你只要想做大，你不可能不牵扯到这资金运作，而且这种在全世界都一样，但是中国的这种资金的这种流向与运作，就如果您是知道这个知道这个中国这方面的东西的话，您就会发现里边的黑洞太大了。你没有可能，你不只要你涉及到这一块的话，就没有不犯事的可能性。你肯定的来讲全都是毛病。就尤其是像这个地产这一行，有好多人就是说王健林这样的人，他为什么说这个你没有现金为王把这东西留，就他那个行业他就不可能现金为王，他所有的运转靠的是什么？靠的全都是，甭管是险资也好，甭管是银行贷款也罢，对，甭管是其他一些东西也是一样的，他都靠的是这个，他是不可能什么现金为王的。这句话可以谁说？大了王大了说，俞敏洪可以说，我的公司账上永远堆着那么多钱，可以退给这个学生家长，可以那个让员工都遣散员工。我张雪峰可以敢牛逼，这个我打这个台，你打台湾，我捐5000万，对吧？这个地产是不可能的，他就在中国玩地产，他是一个必然走到这方面的途径上。你任何一家地产公司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只要是一做的这个，就全是如此了。 明白这意思了吧？就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商业环境就造成了中国的首富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他能够干净的，对吧？而且这个高杠杆扩张啊，以及这种政策监管的不确定性啊，谁也跑不了，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回呢，也就是说跟大家就是瞎聊聊，他这个怎么去，为什么他会忽然被限高，就是发挥了一下，各位就听听就完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